兄们好，今天我们继续学习《楞严经》，下面请看经文。尔时世尊开示阿难及诸大众，欲令心入无生法忍，于狮子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：如来常说诸法所生，唯心所现，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。这个释迦牟尼佛听到阿难的请求啊，就要开示给阿难了，同时呢也告诉在位的这个大众啊，在这些诸位大众啊，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心入无生法忍。忍呢，其实这个就是心里肯啊，你现在说这个法我心里肯接受啊，就是这样，这就是忍。无生法呢，就是一切事事物物都是不生不灭的啊，这个就是无生法。但是大家呢不能认可无生法呀，比如说人有生死他就能接受，因为眼看大家都是要死的呀啊。但假如你说人并没有生死，这就与他眼见的现象不符合了，这样他就不肯接受了。所以忍者啊，就是肯不肯接受的问题。因为佛要引领诸大众入无生法忍了，就是引领十方众生，使所有人都接受这个不生不灭的真理啊。这应该怎么办呢啊？佛就是于狮子座摩阿难顶而告之言。摩阿难顶这里啊有两种意思，一种呢是护膝阿难，经过这七次跟你讲这个真心呐 啊到现在你还是不能理解，真是太可惜了。再一种呢，就是希望阿难开顶门之眼，也称摩西首罗眼。所以世尊呢就摩阿难顶而说：我常常对你们说呀，一切诸法有生有灭，无非是妄想所现啊。因为无明熏真如，由此而妄想心生，妄想心呢不停的动，这样就结蕴成色了，叫结想成蕴，蕴集不散，继而呢就结色成根，这就是集色境而成我们的身体，这就是眼耳鼻舌身。所以啊，这一切都是我们的妄心在动啊动啊不停地动出来的。我们眼前所看到的一切尘色啊，色尘乃至于身尘啊，香尘味尘等等啊，这些都是我们妄心所生。一切因果是说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有因有果的，没有一个是无因之果。而我们凡夫呢，只怕受苦果呀，就不怕造恶因啊。他想抢别人钱的时候，不知道将来自己也要被判刑被杀头啊，所以呢他就敢先杀人，因为面前的这个利益要紧呐啊。众生都是这样，鼠目寸光，只能看见眼前这一点利益啊，但是将来能得了吗啊？你杀了人之后要偿命的呀，却不考虑啊，等到要杀头要枪毙的时候才害怕了啊。若是怕杀头的话，从前就不应该抢人家的东西啊，也不应该杀害人家的这个性命呀，这就是凡夫心。菩萨呢则知因打果，知道今天如果做坏事的话，将来一定要受苦果的，所以菩萨为道的这个缘故呢，不肯做一点坏事情啊，坏因不做，将来当然没有坏果了啊。因此世界上一切万法都不离因果，连这些科学家啊也承认因果律是不虚的，这个因果是不能倒的。但是大修行人呢就超出因果了啊。宗下呢就有这样一宗公案，有一天呢百丈禅师上堂说法啊，大众都散了以后呢，有一位老者他留着就没走。百丈禅师就问了，说你不走有什么，还有什么疑问呢啊？有说就有的话就但说无妨。老者就说了，我在过去迦叶佛时曾住此山啊，曾住在这个山上。因为有学人问呐，大修行人落不落因果，我回答说不落因果，于是五百生堕落成野狐身。现在就请和尚再为我回答一下，大修行人究竟落不落因果。 百丈禅师就答了，说不昧因果。他听了之后就豁然醒悟，解脱了，然后就求这个百丈禅师说呀，说明天山后大盘石上有一黑毛的大狐狸啊，就是我，说是劳烦您呐、啊，按照这个王僧的礼呀、啊，王僧之礼图笔。第二天呢，百丈禅师果然啊，就发现有这么一条狐狸啊，就为他就按照这个王僧的这个礼节，就把它给火化了。所以对大修行人来说，就可以超越因果。超越因果就是不昧因果，而不是否定因果。再进一步说了，不昧因果就是不落因果，并无差别。只要我们的心呐、啊、能够心空无住，即来去自由了啊。纵然落野狐身也无所谓啊，因为狐狸就是佛呀，有什么两样呢？啊，像这个野狐狸，它再化人身都是多余的。这就是大修行人的这个超越因果的心态，所以修行圆满就可以潇洒自在啊啊！这个东家做牛，西家做马啊，随时随地都是自在的啊！一切因果，世界微尘，因心成体，就是说呀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产生都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，这就是因缘。条件因缘一旦改变呢？这个事物就不存在了，所以一切色相都是因缘和合而成，究其根本呢，哎，是空。那么这些色相是怎么来的呢？我们前面说过了，一切法相是从我们妙明真心中生出来的。所以说呀，一切因果往复，乃至于世界的一粒微尘，都是因心而有，也就是说，一切色相都是因缘和合。本体是空的啊，体性是空，它的体呢就是我们的妙明真心，它就是我们妙明真心所变现出来的。所以世界万物的本质是真空妙有，但是凡夫呢却执着于这个断肠两边呢啊，面对眼前的色尘呢，他说见的时候就执着于这个前尘，粘在眼前一切色的境界，乃至于升起了这个男女老少、饮食起居、山河大地、草木丛林啊，种种这些法相。说不见呢，便以为是这个土木金石，没有知觉了啊！你看凡夫他这么愚痴，他就是由于执着之故啊，就不能够明了。所以我们平常用功呢，对这些万事万物啊，究竟是见还是不见呢？比如在修法的时候出现了好的境界啊，比如有这个佛菩萨现前了，这时候我们是该见还是该不见呢？这事情非常重要啊。有一次呢，净土宗的偶益大师的一个弟子啊，他生病了，就说呀，我的病医不好了，是我的业障重，所以呀、啊，我打算用7天成就念佛三昧，假如不能成就生息，我就饿死算了啊！他就这样茶也不饮，饭也不吃，拼命用功啊！由于他念佛呢精进勇猛，就有相现前了呀！啊，观世音菩萨、大势至菩萨、阿弥陀佛、海会圣众、西方圣境，通通都现到面前了啊！还有阿弥陀佛四字金光，灿灿的就在他头的这个往左边转呐、啊，阿弥陀佛就向左转圈子啊，头向右转。阿弥陀佛就他这个他头往左转，阿弥陀佛就往左转，他头向右转，阿弥陀佛就向右转啊。那修净土的人呢，最最希望临终见到佛，见到西方本尊来接引嘛。所以像这样这个用功勇猛精进看到的这个境界的啊，在一般看人看起来那都是好的不得了了。因此呢，他就写信给他的师父偶益啊，偶益大师是居眼的人呐、啊，他是明白人呐、啊，这些事他都知道啊，他就写信回他说，你不要着相啊。这封信呢后来就被转到上海的诸位同仁看了之后呢，就以为偶益大师不对啊，就说这是圣境，应当广为宣传，使得大家都有信心才对呀，怎么能不许着这个相呢？啊，他们就写信给偶益大师说，不应该这样答复学人的啊，不应该这样答复人家。 实际上偶遇大师是正确的，因为啊着相的话就着魔了啊。楞严经后面讲到50种阴魔都是如此而成魔的，因此啊虽然我们发愿生息的人是要求见这个阿弥陀佛来接引，但是现象的时候呢不能着境，一旦是着这个境啊就有所住了，就不能得念佛三昧了。三昧的意思是正受啊，正受就是不受一切受，所以我们修行人要注意，任何境界现前我都不受也不动摇，这样心中的一切妄境呢就不得显现了，这就是真正的蒙佛接引啊。所以我们平时用功啊不应该躲避境界，应该尽管一切相现前，我们看到呢等于没有看到一样，它本来就没有啊，因为一切相的显现最终都是为了让我们啊透过相而见到自己的本性，这才是佛法。因为我们在世法动用当中呢要时时超离境界之相，不能有所著着啊，假如我们住到境界上就是为前尘所累，这样呢前尘的这个污垢啊就会遮蔽我们的心光，而令我们无法发明自己的本有佛性了啊。比如六祖大师就问徒弟啊，就是神会啊，问神会说我打你是痛还是不痛啊，啊假如痛就是凡夫俗子，假如不痛呢就是土木金石。神会就说了我痛亦不痛啊，这听起来非常巧妙啊，他想表达虽然感到痛但是他呢观空了啊，于是相当于没有痛。那六祖呢当然不肯这样的回答了，因为见与不见痛与不痛都是两边话呀，我们平常用功不能落两边，要懂得脱下一切境界，一切事情不是不做，而是正做之时呢就是无做啊。如果我们一会儿执着做一会儿执着不做，或者两边来回颠倒，这都不对，应该在一切沉静当中心量豁达，无所著着，不堕两边。所以神会说既痛又不痛，他这是两边都住了呀，人家问你见不见啊，痛不痛都是一样的道理，都是将手镣呀脚镣呀跌就是丢在你的面前啊，这是就等于是说是在师父在考学人呢，你若痛哎那就手镣就手铐就戴上了，你若说不痛哎那脚镣就这个戴上去了，你要一切脱开才行啊，怎么能够叫解脱道呢啊。所以要回答好六祖大师的提问，就不能像神会这样了啊，要离开痛与不痛才行啊。比如师父问你啊，你要知道师父是来提携你的呀啊，令咱们明心见性啊，是吧，虽然两边都不能落，但是你也要透个消息给师父呀，以报师恩，是不是。所以呢也不妨答他，焉知和尚慈悲为人啊，我知道师父您对我慈悲，所以啊咱们就都别说什么痛与不痛了啊，他反而就是说这个将师父一军啊，师父你这么慈悲，你看这师父慈悲你看这是你的不对了这样回答的话，你看多么就是这么简单啊便当，还说什么痛不痛啊，就把他给堵回去了啊。同样呢净土宗呢亦复如是，我们要生西方极乐世界就要上品上升才行啊，不能执着于下品下生就满足了。上品上升即生而无生，无生而生，因此呢一切相现前的时候我们都要脱得开才行啊，脱得开，但是这个并不是断灭，而正是妙用无穷。我们的这个妙真如性就是这样，不是死的啊，不是完空，它能生一切法，一切法相升起之后呢才能起用，所以真如佛性它不离相用，体相用三者是一而三，三而一的。因此啊这个见与不见在宗下在净土宗讲起来都非常的重要啊。就是元音老人他在这个地方就说，他说我呀记得有一次到寺庙里去，有一位法师在堂上讲法，因为墙上画的有佛像啊，佛像头上都有道光圈啊，我们知道这个佛像这个头上都有这样的这个光环啊光圈，他就指着这个佛像头上的光圈说，用此老法师曾经在这里说法 啊，他曾指着光圈问大众：“你见吗？这是什么？”这位法师就说了：“当时我不在此地，假如我在啊，我就说我没有看见。”啊，这个圆圆老人就说了：“说的是，哎呀，这位师傅你也颠倒了，你没有看见，那你的眼睛是干什么用的呀？难道我们做我们修法做功夫，就是要闭起眼睛来什么也不见吗？”啊，的确啊，有很多人做功夫就是闭着眼睛什么也不见啊，这样做功夫就成了死佛法了啊。我们修行的人是活的，玲珑剔透，是要得真实受用的，而不是手铐脚镣一堆不得解脱，就是意思啊，皮夹带锁啊，身上背了一堆的包袱啊，这样就不得解脱了。所以呢，像这样总是闭着眼睛以为不看见就是好了，这个啊就大错特错了。我们是要透过这个色相见本性，因为色相不是凭空生出来的，这个色相呢都是从我们自性心中这个流露出来的啊。比如风吹着树在动，风是无形象的，我们看见这个树在动，尘灰尘在飞扬，就知道是风在吹了啊。我们透过这个树动而见风，同样的，我们看见一切境界的时候呢，知道这些境界都是我们自信所显，是我们心的妙用啊，而不要在上面着在这个相上。那么透过这一层呢，就随时随地见到我们的本性了。所以说呀，见与不见在佛教讲啊非常重要，我们把这个要紧观呢能掌握好了啊，就行了。那下面看十番显见就容易迎刃而解了。好，今天的楞严经呢咱们就学习到这儿，明天继续后面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